吧，我们觉得你何等的爱我们，到今天你没有丢弃我们。虽然我们常常的失信，虽然我们常常的软弱，有许多的失败，但主啊，不管怎样，主啊，你仍旧把我们捡起来，放在你自己的手中。你又让带我们到这里来，又把这些话赏给我们。主啊，我们知道这些话不是为着我们自己，是为着你自己的教会。主啊，但愿我们不过是成为传递信息的管子。主啊，许多人来到这里，主啊，我们今天能够听见你对我们说话，但你还纪念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有极大的需要。主啊，但愿在这些年间你复兴你自己的作为，我们也仰望你在这些日子里面向我们来说话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昨天今天你都已经说了话，我们就请你继续的说。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但愿你越过我们的软弱。主啊，越过我们外面的情形。主啊，我们求你，但没有一样东西能限制你在这里的工作。但愿你自己的话语能将像天上的亮光一样，能无限量的能倾倒在我们中间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但是这一次所有来到你面前的没有一个空手回去，所有来到你面前都遇见你自己。所以我们仰望你，但愿借着今天晚上这一点点的时间再一次对我们说话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好，我们还是来看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。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，那有神的七灵和七心的说，我知道你的行为，按名你是活的，其实是死的。你要惊醒，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，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。第四节，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，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暂时就读这么多。那么我们都知道说神的工作很清楚的，特别是教会黑暗以后，的确神借着马丁路德、加尔文还有慈惠利他们，好像所罗巴伯一样就回到了耶路撒冷。那么因着他们得着了诚心的赏赐，所以在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我们终于看见了曙光，那是诚心所带来的。所以我们因着这个缘故，我们就明白了，就有一本公开的圣经，而且呢我们明白了圣经中很重要的福音真理，就是因信称义。那么还有呢，就是每一个人都是祭司。那么感谢主，在这个整个的运动里面，让我们认识到唯有圣经，只有神的话是最高的权威，唯有基督能充满我们的眼睛，就是像摩西，就像以利亚，都不能与他并列。所以有云彩遮盖他们，不只遮盖摩西，也遮盖以利亚，也遮盖主耶稣的母亲，肉身的母亲玛利亚。结果我们看见说教会里面不见一人，只见基督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。所以呢，我们可以说唯有恩典是我们可以夸口的，也唯有相信是我们的根基。那最后呢，当然这一切都是为着神的荣耀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自从撒迪教会被主兴起来以后，那么我们看见的的确确就因着他们的缘故，叫教会不在黑暗里面了。不过呢，我们知道撒迪有两个难处，久了久了以后，你看见外面是活的，名字是活的，但其实呢是死的，什么都是对的，但什么都是死的。那第二点呢，就是撒迪他什么都是不完全的，不是不完全不表示他没有好的开始，有，但是呢总是好像不完全，总是叫神的心不能够满足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神就兴起的圣者来与他同行。所以我们看见说有 Anabaptist 或者崇敬派弟兄起来。那么按理来说，就着加尔文整理过的，在改革运动以后，那么大家所看见的福音的亮光、福音的真理应该是很透亮很清楚的。所以改革运动的第一步的系统神学，如果我们用那个术语的话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知道加尔文所写的基督教的原理。 所以从那里面你看见说，我们就可以关于圣经里面的点点滴滴神的旨意，那么很清楚的在那本书里面我们就会看得明白，我们也弄得起，也现在呢靠着。但是我们要记得，那本书不是为着追求学问，那本书是为着辩证我们所相信的福音。因为他们受逼迫，所以呢特别对整个的罗马教的当局，那么表白说，那这些人他们是为着信仰。所以我们看见神就祝福，特别祝福那本书。那么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也给大家有很多的帮助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像马丁路德一样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像慈惠你一样。所以呢，现在到底大家所看见的能够把它的光放在一起。所以我们说加尔文呢是骑在巨人的肩膀上，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些东西不是他看见，这些东西是包括马丁路德、慈惠礼等等等等。那么当然他自己也看见了，所以尤其是他看见神的主权和神的主宰。那这原因就是因为他在乎神永远的旨意。不过很可惜呢，他是停在得救跟得永生。如果真的根据保罗所启示的那个预定，如果从永远来看过去的话，那表示神当初永远有个旨意。那么根据那个旨意，神就创造了这个世界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，神的旨意有没有最后达到的？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因着人的堕落、人的背叛，结果撒旦就搅局，就好像叫神的旨意差出去了，所以他不能不为人类预备救赎。那预备救赎的结果是使人称义，也使人成圣。那么就是人过没有罪的生活，过胜过罪的生活，不过是告诉我们说，因为人犯了罪了，有了烂摊子了，现在我们的神替我们整理这个烂摊子。那么这个就是救赎，不错。但是问题就是，十字架是把我们带回乐园，但是我们要问，这是神当初的旨意吗？我们知道说，神最初最初的旨意是要叫我们能够吃生命树的果子。那么这个生命在我们里面要长大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一章，生命在他里头；到了第四章，生命要在你和我的里头；然后到第七章，从我们的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。所以想到神永远的旨意，最后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形象，那就是儿子的名分。所以如果今天我们只想着得救，只想得永生，你看见吗？不错，感谢主已经够好了。但是很可惜，你看见说许多的神学就一直围绕在这个圈子上打转，好像不能再进步了。那其实呢，不要忘记可以再进步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神就借着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，就给我们看见说教会是与世界有分别。所以我们要从改革中一直到现在，他们真的学了很多的功课，在美国很清楚的，这一次在美国的打击，严格说来对改革中是一个很大很大的打击。所以本来以为说借助福音，借助把我们的人才送到最好的学校，受最好的训练，把人再送到国会去，那么如果这些人立法，这些人可以完全照着圣经来做，那么这个社会应该就是黄金社会，应该就是千禧年。但是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，世界是握在那恶者的手下，每一个人都是罪人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不管你有多少的理想，很清楚的，最后一定这个世界是乌烟瘴气。这个世界乌烟瘴气不是制度不好，这个世界乌烟瘴气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污染源。所以主耶稣第一次来，他要解决这个问题。那么很可惜，就因为这个缘故，我们知道说，这就是为什么改革中所留下来的所谓 legacy 所留下来的一些基础的，那为什么他们对政治的意识是那么重呢？原因最早最早就是因为是从日内瓦开始是成功的，那先是有那个行为，然后就产生教训。那么产生教训的时候，他就发现一定要转弯的。你如果读到启示录 讲到千年国的时候，那个很明显很清楚的是指的将来，是指着我们的主在千年国以前他就来了，这个世界没有希望，这个世界越来越黑暗，所以到最后你看敌基督出现了，那么到那个时候可以说全世界污染到了最高点，最最极点。今天我们所看见的这个律法那个律法，有一天你看见说很多的事情是我们惨不忍睹的，都可以把它合法化，很清楚的。那下一步，现在你知道说有人就在那里问说，为什么今天在美国在监牢里面的人比在中国在监牢里还要多，他们问了一个很大的问题，而且很多人在这里面根本是不是侵略犯，他们实在说来他们一点都不侵略别人，一点不攻击别人。那原因很简单，因为很多人是吸毒的，所以慢慢慢慢就问说，今天我们是不是要让年轻人很多东西要让它合法化了。所以想想看弟兄姊妹，如果从人的角度去看，完全把圣经的价值和神从整个的这个世界的方程式里面拿出去的话，你会想到这个社会会是什么样的社会。所以凡是对这个世界还有盼望的，那不要忘记，就是说因为你一直盼望希望能够借着福音借着各方面，最后呢希望能够把它改变这个世界。但是这么多年来你看见你花了很多的时间，很多基督徒投入政治，很多基督徒投入运动，很多基督徒投入很多浪费很多很多的时间，最后的答案是很清楚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要知道说，毫无疑问千禧年后也好，或者无千禧年好，就做三个福音真理来说，那么很明显有个教训，这个教训当然跟什么，跟改革中的历史有关系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你看见说神就兴起了 Anabaptist， 神就兴起了这个崇敬派的弟兄们，那因着他们的缘故，神开了我们的眼睛。所以这是第一点，意思就是说改革中的神学可以再改革的，因为不完全。那么这是一面，然后的我们特别注意到十七世纪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晓得那个时候加尔文已经走了，但是加尔文在日内瓦的学生还在。那么在那个时候呢，同时有一个人叫做亚米纽斯，根本很明显的是在福音阵营里面，你不能说他是在另外一个阵营，这是他们诬陷他，甚至于最后呢不只是把他贴上标签告诉我们说他是异端，那么同时呢几乎等于叛国。那么对于一个他的父亲母亲都死在罗马天主教军队的手里，你想这是情何以堪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知道说事情是发生了，到了1618年1619年的时候，那么好在 Dort 就是在荷兰，他们真的开了一个大会。那大会的结果是什么？他们判决说这个学派可以说是完全是异端，所以有200个神职人员就解职。那么同时呢大概有80个人从军，那么还有的人真的就为主殉道。所以我们知道这是教会里面可以说很悲哀的一段的故事，但是果然是发生的。但就是因为这个缘故，从此以后我们知道说什么人是改革中的呢，我们已经说过了，不错，都是在改革阵营里面，就是都是在马丁路德他们起来改革运动以后阵营里面，这是没有错的。但是呢这些人他们只要跟随加尔文的他的基督教育原理，只要以加尔文的看法做他们的看法，加尔文的断案做他们的断案，那么这些人我们就称他做改革宗的，就称他们做改革宗的。所以这是特别是我们在形容的时候是这样形容的。那么真正的改革宗教会应该是荷兰的，荷兰教他们自己叫改革宗教会，然后到了英国那就是清教徒，到了苏格兰